读到先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请药师弟兄来读，好吧？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明证明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那么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后面有几句话，那么我们再回过头看看第十章，我们要请看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好，我们还是请廖师弟兄读。
用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好，那么我们已经读过第十章了。第十章这里告诉我们，这里说到两处，说到信，一处那就是说到第三十八节，因为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就是说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三十九节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以致魂得救的人，原文没有灵字。三十八节那个义人必因信得生，和三十九节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这两处的一处翻译成信，一处翻译成信心，原文都是一个字啊。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可以把这个字翻成信，有的地方也把它翻成信心。因为第十章说到信的问题，十一章就开始来讲信了。在希腊文原文，圣经不分章节的，没有章节，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几节、第几节没有的，它是一口气写下来的。所以十一章的第一节就应该连在第十章的最后一节了，好不好？那就是十章的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如沉沦的那等人，那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马上就接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它是连接起来的。第十章讲信，第十一章马上接起来，什么叫做信？那么从这里来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实底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那个实底就是站在那里，已经站在那个地方啊。实底的意思就是站在那里，或者站在下面，立在下面。所望就是盼望、期望，你所期望的，你依照信心所盼望的那一个就在哪里，就站在那个地方，已经站在那里，立在那个地方。 因为它立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是你未见事之事，你还没有看见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是没有看见这个事情的证据了，缺据就是证据。那么这就叫做什么叫做信？信就是你所相信的已经立在那个地方了，不是没有，已经有了，已经站在那个地方了。因为他站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是你没有看见的那件事的证据。意思就是说，你的信已经，你所信的已经有事实在那个地方了，他已经立在那个地方，虽然现在你还没有看见，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已经在那里了，他就是你所盼望的证据，已经立在那个地方。所以一开始他这里就讲什么叫做信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后代就有两种的人。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后代就有两种的人。有一种的人就是有信的人，有一种的人就没有信的人，亚当的后代。那现在就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先读第四章，我们从第四章，我们要读到第一节，读到十六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读到十六节。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挚友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居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好了，我们看亚当有两个儿子，大的儿子叫该隐，小的儿子叫亚伯。那么这两个儿子因为他们献祭的事情，一个献祭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献祭是神不喜悦的。那么该隐献祭是神不喜悦的，他的弟弟献祭是神喜悦的，所以该隐就嫉妒弟弟了，甚至于把弟弟就杀了。杀了以后，我们就看该隐他的后代就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你看就是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那意思就是说，该隐的后代是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就是说他们该隐的后代就没有耶和华的同在，他们也不去寻求耶和华啊。这就是亚当的后代的一部分的人，有一种人，他们是离开耶和华的面的这一辈人啊。以后呢我们会讲到该隐他的后代的家谱，那就是第四章后面讲的。那么亚伯怎么办呢？亚伯不是已经死了吗？好了，那现在请我们读第五章啊，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一节到第五节。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然后亚当的小儿子亚伯死了以后，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代替，就是我这个儿子，因为我的亚伯死了，我现在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代替我那个死去的儿子。所以赛特的后代，那就是在第五章里面就记载了他的后代。那么他的后代那里面就没有离开神了啊，没有离开神啊。你看我们来读21节，第五章的21节到24节，好吧。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在，神将他娶去。
同行
啊、哦，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
好，所以你看这个家谱就是与神同行的家谱，好不好？哎，就没有离弃耶和华。赛特的后代就离弃耶和华的面了，好不好？因此亚当的后代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离开耶和华的，另外一种人是没有离开耶和华的。圣经就给我们这个记载。那也就是说，人类的祖先就有两批人，一批人没有离开神的，那就是有信的人啊。今天我们讲希伯来书11章就讲信，他们对神是相信的。另一批人他们离开了神了，这批人对神是不信的，没有信。他们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有神，乃是他们不信，好不好？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他们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不信。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再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读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1章19节，读到23节，罗马书第1章19节，读到23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好，这里告诉我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十九节也讲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就是从赛特和亚伯来讲，赛特知不知道神的存在啊？当然知道，他把弟弟杀了以后，神还给他讲话了，对不对？你的弟弟在哪里？哪一个？
该隐。
该隐啊，该隐把弟弟杀了以后，神还对该隐说：“你的弟弟在哪里？”对吧？他知不知道神存在？但是他不愿意见神的面了，他离开神的面了。所以我们世人一样的，明明知道所造之物有神的存在，无可推诿。那么我们一定要去搞一个进化论，好不好啊？否定这个创造论，搞一个进化论，这都是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智慧。神的事情也显明在人心里，神给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的灵，人的灵就能够知道神的存在。我们灵里有一个功用叫做良心，我们的良心能够知道神的存在，能知道神要求我们的道德的标准都有的。但是人常常离开神的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亚当有两个后代，两种后代，一个就是该隐，他和他的后代就离开了神的面，另外就是亚伯，亚伯死了，但是赛特来代替他，赛特的后代那就是没有离开神了啊，这是两个，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用什么人来鉴定一个人你到底有没有离开神的面呢、啊、那是借着信啊，你到底离没有离开神的面，那是借着信，就是对神的信。好，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这几节，因为第一节就讲到什么叫做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就说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原文就是可以是就是老年人啊，老人或者是长辈们啊，长辈们他们在信的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十一章要把许多古人，就是老年人、长者们、长辈们，他们在信的上面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见证啊，这里都要提出来。然后就说到我们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诸世界，这个世界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复数的字，就是不是只指亚当的这个世界神造的，在亚当以前神已经创造了 一个事件啊，那就是说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神创造的是原来的世界是交给一个基路白他来管理的，那就是以西结书28章啊，就说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请读一读以西结书28章。我们从11节啊，以西结书28章11节读到19节，11节读到19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泰尔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柏，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柏啊，我也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也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像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这里就说到有一个叫做基路白的，你看第14节，你是那瘦高遮掩月桂的基路白，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所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好了，那么这个基路白我们知道是天使的名字，那就神还没有造亚当那个伊甸园的时候，神已经造过了，有一个要交给一个基路白天使管的啊一个世界，他来管理的。那么后来就查出不义了，他开始造他还是完全的，以后就不义了，他犯罪了，神就从圣山上驱逐他了。所以那个世界啊，神所创造的，神就不存在了。神最后是用洪水，不是挪亚的洪水，那个时候用水就把那个神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把它淹没了。那么这里就看见说神所创造诸世界啊，意思就是说亚当那个伊甸园的世界是神创造的，在这以前也创造过，所以这里用的是复数。我们知道诸世界是神造的，是从神的话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啊，或者我们读一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好，我们来看 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神说话嘛。啊，所以整个的神在创造的时候是从无有，从无到有的创造，是没有的，然后神一说话就有了。神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诸世界都是神借助神的话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你看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不是指着神造亚当伊甸园这个天地，而是此时候神在创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个天地。起初就是太初，很早很早以前了，神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了。第二节和第一节中间有一个字翻译掉了，就是但是或者而且或者 and， 英文用和，那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地是变成了空虚混沌月面黑暗，那就是神创造以西结书那个二十八章那个天地，因为基路伯犯了罪了，神就用水把那个天地淹没了，所以你看叫做月面黑暗，看到没有？月面黑暗，月面就是水完全把它盖过，神就用火水把第一个天地把它盖过了。所以第二节就是说地就变成了空虚混沌。什么叫空虚混沌？空虚混沌就是没有结构了，看不见结构了啊，本来那个还有结构的没有了，为什么？水已经把它盖过了，把它完全淹没了。所以第一节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是第一节是说最早的创造，第二节就是创造以后受到审判了，因为犯罪了，那个基路伯犯罪了，所以水就把它淹盖了。然后从三节以后，神就在这个淹盖的这个地的上面，审判淹盖的这个地的上面，让水退去。那我们来读第九节，好不好？啊，第九节，或者我们再多读一点的话，就读到九节到十三节，好不好？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好了，我看我们就看这是亚当的地是怎么有的，就是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所以亚当的这个伊甸园这个地，神没有再创造地了，就是原来就创造了那个地，不够被水怎么样淹盖了啊，渊面黑暗了。现在神就让这些水退去了，然后这个地就露出来了，这个露出来这个地就是亚当伊甸园的地了。然后神说这个地上要长树木，要长青草，要长菜蔬，神一说话这些都找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要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他那里就讲到什么，他是说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啊。我们刚刚读这么多圣经，就是让我们知道神说话就造成了，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什么叫显然之物？ 就是已经有的东西从他来造出来的。我们看洗西结书二十八章，那就是神要造什么就造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开始没有光，神说话，光就来了。好，那么因此这就是说，神所造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啊，从无到有的创造。那么这里有一个神话，我们在讲义上特别讲了一个，这里初世界是基于神的话造成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话字，两个希腊字都翻成话，我们在讲义上都写了，一个叫做 Rhema， 一个叫 Logos。 Logos 就是神所说的话，都通称 Logos， 我们中文也把它翻成道。约翰福音第一章来说，太初有道，那道就是所生的话。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说，你的话就是真理，那个话也是就是道。所以那个就叫做 Logos， Logos 就是神说过的话，都叫 Logos。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神现在说的话，叫做 Rhema。 那刚刚我们就说诸世界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就是说没神造每一样，神就一说话就造成了。那是现在说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说的话就是 Rhema。 因此圣经里有两个字我们一定要知道，但是这里用的这个字叫做 Rhema， 希腊文叫 Rhema， 就是神现在说的话，或者把它叫做及时的话，我所需要的话，这是神说的。现在我们来读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创世纪第四章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把它再回过头读一读。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那就是得的意思，就是我得到一个男孩了，我得到了，这是该隐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白。亚白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虚空的意思，虚空。亚白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一个是在牧羊，一个在种地。那请我们读读创世纪第三章。17节，读到19节，创世纪第三章17节到19节。
就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 荆棘和蓟里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好了，我们看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告诉他，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已经听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里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亚当的，让他怎么来维持他的生活呢？那就是种地嘛，是不是种地？从地里得吃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难处，地还给他长荆棘和蓟里来，他的一边种地，一边还把荆棘和蓟里除掉。啊，荆棘和蓟里是人犯罪以后地里长的东西，原来伊甸园里面这没有这些东西的。好，所以我们看神要亚当做的工作，那就是要糊口，做的种地。那么该隐好像就继承了这个职业了，你看该隐是不是就是种地的嘛？但是亚伯呢，他是放羊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神在创造伊甸园的里面也有羊啊，有很多动物，但是亚伯就拣选了去放羊。好，现在我们要看看他们献祭的问题了。我们请读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畜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么我们看两个献祭的时候，一个圣经里说他是拿地里的出产来献给神，另外这是该隐所献的，亚伯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我们先看看亚伯的这个祭物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他是放羊的，那么他就把羊头生的羊献给神了，请你注意啊，叫头生的，另外脂油也献给神了，这是亚伯献的。我们看这个亚伯献祭，他怎么知道来把这个献给神？因为他是亚当的儿子，对吧？亚伯是亚当的儿子。亚当犯罪以后，亚当就自己做了衣服来穿，是用树叶做的，对吧？树叶来做衣服穿，但是神后来就用皮子给他做衣服，对不对？神为什么要用皮子做衣服，而不是让他用树叶来做衣服？那我们就知道，如果用一个皮子做衣服，就一定要杀死一个羊，杀死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就一定要流血，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这是我们读了希伯来书。所以这样的话，神在给亚当做衣服的时候，是要杀死一个动物，让他流血。那也就是说，亚当犯罪以后，神是借助一个动物的流血来 赦免亚当的罪。因此亚伯就看见了，也知道了这一条路，就是献祭给神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一个羊来代替我的罪。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他要献一个羊到神的面前，献一个牛，是要把这个牛这个羊牵到祭司那里去，然后他自己要把他的手按在羊的头上或者牛的头上。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说他今天死了就代表我死了，他流了血就代表我流了血，他的血赦了我的罪了。所以亚伯接受了神的做法，他相信献祭应该流血，他相信人是有罪的，这是亚伯相信的。因此亚伯他献给神是献一个羊啊，他献羊给神。这个我们读圣经的人很容易理解啊，为什么他要献一个羊。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献这个羊啊，特别其中还有两点。第一点，他是将头生的羊给神。什么叫头生啊？头生就是最喜欢的最好的哦。当一个年轻的夫妻生孩子，第一个孩子生出来啊，好像你们在台湾特别有这个情况，这个孩子以后生出来就是继承我家业的，好不好啊？为什么他是头生的？所以当时亚伯献的不是说一般的羊，一定他要选什么头生的献给神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他把羊的脂油献给神啊。我想我们人呐，很喜欢吃油，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什么动物的油哈、啊，有那个油就有点香味了，好不好？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几岁，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四川啊，给小孩子饿了就吃油酱油饭，那就是拿一碗刚刚煮好的饭，加一点猪油，加一点酱油和在一起，哎呀，闻到很香很香，好不好？啊，但是亚伯他不是拿猪油来吃，他把好吃的怎么样了？献给神。那么这里呢，就要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请我们来读利未记27章。26节，利未记27章26节。好，
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祭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
你看，神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家里的牛也好羊也好，只要是头生的就是归献给谁啊？献给神啊。这是摩西的律法了，这是以后神说的话了。但是在亚伯的时代，亚伯就知道头生是最好的最喜欢的，好，就要把头生的呢献给神了。另外我们再请读利未记的第3章。我们从12节，利未记第3章12节，我们读到17节，好不好？12节读到17节。
人的公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葬的 蚩尤和帐上所有的蚩尤，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蚩尤，就是靠腰两旁的蚩尤，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蚩尤都是耶和华的，你们在一切的住处，蚩尤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看没有，神对摩西就讲了，蚩尤是神的，不可吃，看到没有？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蚩尤和血都不可吃，因为蚩尤是神的。那我们就看亚伯在献祭的时候啊，不但只献了一个羊，只是说让他流血，而且这一只羊必须还是偷生的，还得把他所有的蚩尤怎么样都献上。所以你说神有没有看中他的祭物？神看中了。那么创世纪的，我们再听读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节，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亚伯也将他牛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请你注意这句话，神不只是看中了他的供物，而看中谁啊？看中他自己了，看到没有？神看中了亚伯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你这对神的奉献，神不在乎你那个钱的多少，神乃是在乎你自己这个人是不是奉献的。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奉献，那是看你的心是怎样的。啊，不是只看你所奉献的物质的东西了。啊，我们请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好，你看见没有，这个马其顿的人不只是有奉献，那是先把自己怎么样献给神。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把自己先献给神的人，然后你的供物神才能够悦纳。亚伯神为什么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不但只看见了他的供物他献了祭，而且看中了他，那是亚伯是一个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这就是他不同了。好，现在我们来看该隐的事情了。啊，那请我们再读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那么我们会想到亚伯是献的羊，这个羊死了就流血了，可以赎罪。那么该隐为什么他不去献羊呢？那我们就会说该隐啊是种地的，他没有牧羊嘛。那么该隐可不可以去问亚伯换一只羊呢？对不对？亚伯是牧羊吗？他可不可以拿地里的土产给他换一换呢？ 他如果他认为他有罪，他需要赎罪，他完全可以去换，对不对？他没有，他就拿第一里的出产献给神。那么这样拿第一里的出产献给神，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啊，可不可以啊？那我们又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我们从第9节啊，第9节要读到11节，第9节读到11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
好，然后我们再请读第14节。
无论是饼是
红的
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
啊。你看神对以色列人说可以献地里的出产，要怎么献呢？那这里就规定了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出熟的庄稼要献给神，地里土产要献出熟的。圣经里没有说该隐是献出熟的给神，看到没有？出熟的可能他就吃掉了。啊，那么把次要的啊，那我就想献给神，这就不对了。啊，第一个一定要献出熟，第二个我们看14节，他说无论是饼是烘的米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地里。意思说，你庄稼收果了，你的麦子成熟了，麦子磨的粉做的饼你还不能吃，你就是那个麦子拿的烘熟了你也不能吃，一定要把那个出熟的先献给神以后，然后你才能吃，好不好？那么我们看该隐在献的时候没有这样做，好不好？他只是把地里的土产献给神了，他并没有说我把出熟的先献给神我不能吃，献完了以后我再吃，好不好？没有提这件事情。所以神没有看重该隐，也没有看重他的祭物。啊，如果从圣经来对照我们来看，那么读细一点我们就看，不是不可以献地里的土产，问题你是献什么。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所献的一定是我认为是最好的，要献给神。弟兄姊妹，每一天有24个小时，你把你的时间什么献给神啊？时间，在诗篇里面都是把早晨献给神哦，好不好？早晨你起来那是最宝贵的时间，头脑也清醒，什么都很好。哎呀，这一段时间献给神，这一段时间到神面前去祷告，到神面前去读圣经，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把最好的献给神，神要最好的，要你的心，所以把你自己要献给神。啊，这个就是我们看看该隐的祭和亚伯的祭不同的地方。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11章。 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好了，刚刚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经，大家能够分辨了吧？献的更美了，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那就是刚刚我们看神就悦纳了亚伯和亚伯的祭物，神就悦纳了。那是刚刚我们读了，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神悦了他的礼物，神喜悦他。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亚伯虽然被该隐杀死了，但是因着神悦了他的祭，神对他说了话，所以这一个话，神说的话，是他称义的见证。啊，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颜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颜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就说到，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那意思就是说，亚伯行得好，行得好，那就是义了。我们的行为好就是义了，因此他就有神称义的见证在他的身上。神说亚伯，神悦纳他，他行得好。这个义这个字，行为上的义这个字，义可以翻译成好，也可以翻译成善。啊，行得好，行得善，都是义的。啊，因此神就悦纳了他，他却因信，却因这信仍旧说话。那个意思就是说，亚伯虽然死了，因着他献祭和他的心向着神的心，现在对我们来讲仍然在说话，就是他仍然在做一个见证。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我们最好的怎么样献给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我自己是有罪的，我需要赎罪，但是我献的赎罪祭是一定是最好的献给神，不是拿次好的献给神。好，这个就是他的见证对我们说话啊，对我们的帮助。好啊，我想今天是讲到信，这里就说亚伯是因着信，他信什么？他信他自己是有罪的，他信他要需要赎罪祭，他信他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这就是他的信啊。因此他的信仍然对我们说话，好吧？好，我想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那么关于下面呢，我们就要下次交通。那么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个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
第一节说那个28节里哈，就说也有一个一件，是对那个天地也是有一件的，就是
啊，对对对，
天的那个
是
很属于灵界的意思。
那么刚刚说的以西结书28章，那个叫做伊甸。现在我们说伊甸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就是快乐。 所以神造的一点的意思就是让人快乐，让所有的被造都能快乐，好不好？所以第一个缘就是我们讲以西结书，那造的是很早很早以前，也叫伊甸，但是那个不是亚当的伊甸园，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啊。亚当那个也叫伊甸园，以西结书28章也叫伊甸园，好不好？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他在问，
我有一点感到不太明白，亚白所献的祭神是瑞纳了，那照我的逻辑推断，既然是瑞纳他了，他就不应该被乙该杀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悲剧？
哦，被人从该隐杀掉是吧？
该隐杀掉，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结。
现在就是这个创世纪啊，你再我们再读一读第四章好不好？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眼色了，好不好？我们人很容易是这样啊，神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都看不上我吗？好不好？你怎么看得上他呀？就很容易变脸色，好不好？而且容易，这就是嫉妒就要出现嘛。人有罪了，这一定会有嫉妒的在我们里面。别人比我好，我都会嫉妒他，好吧？那么这里就很自然的，该隐就有对弟弟就有嫉妒了，因为神呢，看不中他的所献的祭物，也看不中该隐。这里是说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因为该隐不是完全把最好的献给神，好不好？好，
想利用刚才那个就是讲到创世纪那个最先开始神造的天地是浑浑黑暗，然后后来不是被水淹没了以后，那水退去，跟那个基路白什么时候被摔到地上，然后跟前面淹没这个大地这一段，圣经上好像没有再多说，那怎么把这一段故事连起来？就是说那个基路白他。
那我们
这一段
啊，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好了。我们请读以赛亚书14章。以赛亚书14章，12节读到15节。12节到15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和镜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和镜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了，这一段圣经，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他是指着谁来讲？就是指着那个基路伯来讲。你看，说的我要升到天上，他是被造，他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好不好？他要与神同等了，好不好啊？这就是他心里犯罪了啊，他心里犯罪，他因为一犯罪，所以最后神就教授说他被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个坑就是无底坑了，好不好？他的去处就是阴间给无底坑了， 神就给他预备了，他就不能够再在那里管理了啊。那个天神造的这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个就不在他，他就不能管理了，就把他驱除了。所以你看那个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不是把天上的荣华都指给主耶稣看吗？他说这一切都是赐给我的，对不对？我要给谁就给谁，好不好？就说他还有地上，他还有一定的权势，地上还有一定的权势。今天撒旦在地上还有权势没有？你们记得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怎么讲？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有没有这个寻找可吞吃的人？好不好？他现在不在我们这个地上，他还有权柄了啊，所以还在那里引诱我们。那么他不但是这样，连主耶稣他都去试探他，所以天上他已经没有地方了，地上还有。那么现在阴间他有权势的，将来最后他是要到无底坑里去，好不好？啊，要到无底坑里去。所以，圣经里主耶稣也讲，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世界的王，地上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因此我们在这地上，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读一点约翰福音，我们来读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读到十八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应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将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让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又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好了，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几句话。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什么？恶者。就是今天恶者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权柄的，还有势力的，所以我们刚刚说彼得前书第五章说，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哪里他都可以去。这十四节又讲，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很多世界上的东西与我无分，我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王呢，那就是撒旦那再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撒旦他是一个受膏者。刚刚我们读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是不是他是受膏的基督徒？神膏他的意思就是神给了他一定的权柄，一定的地位。那么现在 虽然把他从天上赶下来了，但在天上已经没有地位了，但是在地上他还有权势。哦，那么很多人就讲，为什么神不立刻把撒旦把他毁灭了，那就好了吗？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受膏者，如果他的时间没有到，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结果，好不好？不过现在时间怎么样还没有到，时间到了，因为是神膏了他，时间到了，那么最后他就要受到神的审判了。他就在不但天上地上他也没有权势了，现在没有到，要什么时候才到了？那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主耶稣来了，就一切的仇敌都要把它结束了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啊，到那一天所有的仇敌主都要把它结束了。
我觉得很难懂啊，那个受膏者一定要等一定的时间，这是什么道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前面那个事件，是为什么被神要把它毁掉？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只看到是那个记录版，那其他的罪我们是不知道。那结果只有把地通通都湮灭了，那些都湮灭了，那为什么还把基督白还留着，还要等这么久？
好，那么我们要知道，基督白这个字就是天使的名字。基督白跟亚当不同，亚当是人，我们人不是灵，好不好？撒旦是灵，所以他才能够和神两个对抗。他是灵，他完全知道神的事情。亚当就给我们这个人了，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对不对？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我们很多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两个结果是绝对不同的，好不好？他是灵，他完全，神也是灵，神开始造天使就是灵，天使没有身体，所以他和神能够对抗。他觉得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要和你同等，因为他是灵嘛，你能做的我都能做。神告了他嘛，给了他的权柄了，所以这个权柄给了他以后，神是一定要把他的权柄给他拿掉。是借着谁来拿掉他呢？借着主耶稣。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就要除灭魔鬼所有的权势，要靠主耶稣除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解释说，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就是实际上神高了这么样一个厉害的一个极高的，然后现在他必须要就是创造人来证实，
对
神的
现在你看在整个宇宙中间，神最早创造的又高了他的这个基督白，是这样来反抗神。神就要借着造亚当造人类，要人来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愿意顺服神。神是最高的，一定要注意一个。那么主耶稣来了，他为什么要降为成为人啊？主耶稣跟神是同等哦，对不对？那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与神同等了，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好不好？好，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个给我们看见人，神来成为人。神来成为人以后，主耶稣他不但是拯救了我们人类，最后他要消灭撒旦的权势，消灭完了以后，他还要把这个国交给神啊。所以有的人就讲，父子圣灵三一神是平等的，同起同坐，同尊同荣。实际上圣经里并不是这样讲。那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4节读到28节，24节读到28节。
再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经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你看到没有？最后主耶稣还是要服在神的权柄下，好不好？啊，神的权柄下。所以三一神里面，神是最大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讲了，父是比我大的。有人就讲了，父是比我大，是因为主耶稣将被成为人了嘛，所以神当然就比他大了，他是人了啊。这个解释不完全的，因为最后神把所有的仇敌放在主的脚下，主都把他毁灭了，主要做王了，主并没有说我是王我就和神对抗，看到没有啊？最后还要把这个国交给谁啊？交给神，让神在所有创造之上为主，主耶稣还要附在神的权下，你看到没有？好不好？啊，这里就是说，神是借着主耶稣来完成对撒旦的这个消灭他，好不好？一定是借着他的完成，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不好？各位弟兄。那个话筒给我们托弟兄。
亲爱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信心这一条课上，让我们又多知道了一些。
为什么？
亲爱的主，亚伯之献祭所以蒙你悦纳，是因为他把全人全心全意的奉上自己，然后再把他的供物也用手生的符合你旨意的献给你，所以蒙到你的悦纳。他的兄长该隐并没有用心去想这件事情，把最好的献上。主啊，我们不管现今是如何，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
为什么？
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你那的旨意在哪里，
为什么？
让我们才能够行在你所愿意我们所行的地方。亲爱的主，我们是软弱，我们是不行，但是有你的同在，让我们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得如你所希望的。但愿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求主你经常的保守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你的样式，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即将分散回到我们自己家中，求你继续引导保守。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有一件事情呢，那个听你把那个出埃及记拿一本出来，出埃及记，就是我们现在有那个出埃及记的读经记录，原来读的，现在出了一个比较完全的书，而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要。